西方媒体讨论极权的极限。习访沙特，似把明夫话互相利用。美俄换囚，外媒爆军火商背景。特政府话境内有两家中共海外警务站。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12月10日，礼拜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从白纸运动兴起到中共清零政策180度大转弯，开始快速开放，进而引发新一波疫情。短短半个月间，中国的局势在快速变化，这个亦引起国际间的关注。德国之声12月9日发文，题为《极权的极限》。文章引述德国商报的评论指出，当今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经济萎缩，政治僵化，民众则怨声载道。既然习近平一人独揽大权，那当前出现的种种问题亦必须由习近平一个人来负责。这篇评论写道，现在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已经注意到习近平将中国带入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如果中共政府即刻取消全部疫情限制，中国将马上面临另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即医疗系统即刻崩溃并造成大量的死亡。因为中国人没有接种更加有效的西方疫苗，所以几乎没有应对病毒的群体免疫力。商报这篇评论还提到，中国政府陷入危机可能对西方来讲反而更加危险。因为当专制者遇到内部压力的时候，往往会对外挺而走险，以转移矛盾。这种危机意识并不单只是对台湾有效。还有媒体关注白纸运动与中共政权的关系。美国之音发表文章说，通过白纸运动，公众看到了铁腕政权的软弱。在北京当局开始放宽防疫政策之后，美国评论家张家敦就在推特发表评论说，这个可能是习近平和中国最重要的时期之一。一个铁腕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当他屈服于公众诉求的时候。从此，长期被压迫的人将意识到他们领袖的软弱，并且感觉他们能够施压而促成更多的改变。知名学运领袖王丹在最新的直播节目中警告说，不要以为新十条出台，防疫灾难就过去。他认为在坚持3年清零之后，习近平不会公开认输。中共体制内亦没有人敢指正习近平的政策失败。无论早前的20条，亦或是现在的10条，其实都不是完整而且连续的方案。所以王丹担心，现在的防疫政策只是中共高层暂时性的退让，目的就是稳定局势，然后秋后算账。这个是中共一贯擅长的手段。习近平目前是在观察风向，未来中国感染数字一定会暴升，那才是真正能够落判断的时候，看看中国会不会真的完全放弃动态清零政策。王丹还强调，在新十条出台之后，考验中国人道德的时候到了。解封是白纸运动的抗争者冒住极大风险争取来的。中国人不能够因为解封去多谢政府，多谢习近平。真正应该多谢的是白纸运动抗争者。王丹呼吁大家继续关注白纸运动中失踪的人，包括第一个举起白纸的李康梦和南京传媒学院被捕的60多名学生。即使其中有些人被释放，但未来他们很可能遭到中共迫害，所以绝对不要忘记他们，要援救他们。王丹说，所以现在最重要的道德考验就是，我们是不是自己得到了好处，就忘记了那些为争取自由付出了代价的人。习近平正在访问沙特。美国之音12月9日报道说，习近平今次的重头戏是在沙特首都参加2个峰会，会见中东地区、西亚和非洲的90名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中共官媒说，习近平今次出访是中国外交的一大成功。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就表示，两国的接近不过是互相利用， 绝对不可能成为互相信任的盟友。此版明夫在 Facebook 贴文表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的长期合作伙伴，但这几年和美国产生一些问题，导致北京趁虚而入，挖了长角。又加上浙江义乌和沙特最近达成第一宗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中共外交部因此宣称人民币国际化逐渐步入正轨，美元霸权的时代亦将宣告结束。但此版明夫认为真相没那么简单。此版明夫认为美国和沙特关系出现问题有两个原因，一是2018年沙特异议记者、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哈小吉在沙特驻土耳其总领事馆内遭到残酷杀害，美国基于保护人权的理由向沙特政府提出了抗议和交涉；第二是沙特介入也门内战，造成了大量伤亡，导致难民流离失所，所以和美国之间的对立升级。所以并不是中方成功挖了美国长脚，而是沙特政府做事的方法违背美国信奉的基本价值观，美国才开始和沙特保持距离。但沙特在安保问题方面高度依赖美国，所以此版明夫认为沙特现在和中方交好，很大成分是做个样给美国看，希望吸引美国注意，当然亦有多买一些石油给中国多赚些钱的想法。而且沙特是一个以宗教立国的国家，任何对宗教不尊重的行为都会受到严惩，而当今世上最不尊重宗教的就是中共了。共产党主张无神论，对伊斯兰教徒打压更加是毫不手软。所以此版明夫认为两国接近不过是互相利用，他们各怀鬼胎，绝对不可能成为互相信任的盟友。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亦只不过拿出来做下样。今日的人民币完全不具备国际化的条件，根本不可能取代美元。美俄两国12月8号达成换筹反协议，用俄罗斯籍军火商布特交换 WNBA 球星格林纳，这个被称为最不对称的换筹。外媒曝光了普京执意要换回的军火商背景。综合外媒报道，布特是俄罗斯前上校，亦是一个军火商，曾经是全世界头号通缉要犯之一。2008年布特在曼谷被捕之后被引渡到美国并被判刑。对于普京为什么执意要与美国谈判释放布特， CNN 引述专家分析说，据传布特曾经在俄罗斯情报部门工作，并且在世界各地供应武器，为俄罗斯政府提供资金。亦有迹象表明布特曾经与普京关系密切的高级官员一起服役，所以布特可能和俄罗斯军事高层关系匪浅。另外专家指出，2005年上映的荷里活电影《军火之王》，他的主角原型就是布特。布特对于俄罗斯人具有神话一样的重要性，代表着俄罗斯民族自豪。现在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失利，所以需要透过布特维持国家的稳定。专家认为今次换筹表面看是普京获得胜利，实质暴露了俄国的不稳定以及普京对军事力量的过度依赖。德国之声12月9号报道，德国政府在回复无党派议员库塔尔询问的时候承认，根据德国政府掌握的信息，中共在德国设有两个所谓的海外警务站。德国安全机构相信它的主要目的是监视并试图影响海外华人。这篇报道说，两家中共海外警务站内有5个中国公民和德籍华裔，以地区负责人身份已经向几千名在德国的华人提供了公证服务和法律咨询。但这一类咨询的真正目的是获取信息或者是传播意识形态。德国政府表示，中国官方结构在德国领土上绝对没有执法权。德国政府正在与中共大使馆进行交涉，外交部已经起草了抗议函。无党派议员库塔尔表示，这类所谓的海外警务站必须立即予以取缔，而德国政府却只是在与中方进行交涉，这个简直是莫大的笑话。今年9月，总部设在西班牙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在一份报告中说， 中共在五大洲几十个国家设有海外警察服务站，包括12个欧盟国家。这一类海外警务站的目的之一是监视、施压、劝返海外异议人士。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